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往事如风》栏目，我是你们熟悉的主持人艾瑞。然后今天来本期节目的嘉宾有 Rain、阿泽和九步，辛苦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in。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泽。
Hello， 大家好，我是生病的九步。
怪怪
怪，怎么突然生病了？
难受的要死，我操！
那正好就从这个生病开始聊起吧。怎么生病了？
啥时候
生病？怕不是阳了？
是吗？你不会是阳
了？知道啊，就是嗓子很难受，然后
啥时候？
就是前天有一点点症状吧，昨天加剧了。
然后最近上海天气也很奇怪，前几天
今天突然冷。
对，今天突然很冷。
昨天今天突然降温了。
然后
之前来了两个台风连
着，对，直接连着两个台风，太夸张了。
对，
南京有没有事啊？
南京有，南京上一个台风登陆之后直接冲在南京，甚至还有人拍给我台风眼了。但是因为台风的时候我去重庆看演唱会了，
哦，
所以逃离了台风。
明智之选。
正好聊一下重庆，阿泽，重庆好玩吗？
重庆生活节奏真的很慢。
哦，
感觉很舒服，
就是你去，
除了让我觉得人多的，只有当你想去排火锅店的时候。
哦，洪崖洞
根本就，洪崖洞那是我去都不去，我直接去都不去。
哦、OK，
我在网上也看到他们吐槽洪崖洞，你远远看一眼差不多得了，你要真进去，那你属于是进了小西天了，我只能。
小西天，全是那个小佛是吧？挡着你的路。
嗯，你别说，那个风格还挺像的。重庆也有那个什么石窟啊，叫什么石窟来着？忘掉了。就是也有，你要是去仿祭一下黑神话的，也可以去看看。但是它不在市区，这是一个。然后重庆地方不大，我感觉重庆其实它整个虽然地方还可以，但是它比较集中的景点也好啊，旅游路线也好，就玩的地方它都在集中在它那个市中心中间，围绕着解放碑玩就行了。
你去玩了几天？
我就去玩了2天。
哦，就看了个演唱会。
我专门就去看一下演唱会，然后稍微逛一圈，反正以后慢慢玩再去吧。它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说它生活节奏很慢，就是因为你一次单去跑景点你就可以跑很久，但你体会不到这个
重庆
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对
啊，
你们关注 Testavi 吗？
Testavi 是什么？
这是一个专门做数码评测的一个频道，一个工作室，他们就是在重庆。
然后就每天很闲。
也不说很闲吧，但是看他们视频很多年，他们把重庆能拍的地方也都拍了个遍，以前就经常看。
哦，可以的。那陶喆演唱会怎么样？我还没听过，我靠，
没听过，我当时进去还专门带了相机进去一周前，在小红书上面各种搜索要怎么样偷偷的把相机运过去，发各种各样的帖子都翻了一遍。
啊，不能带相机进去吗？
不能带相机啊，
不能带相机，你可以带那种卡片机可以带，或者手持的大疆的那种。GoPro 是可以带的，大疆的那种 Pocket 可以带，那个也有很多人带 Pocket 进去录的，但是它画质肯定不如微单什么的好，但是你要直接带微单，你肯定带不进去。或者你
不用了，
他会查。
以后碰见这种演唱会，可能连我的 iPhone 16 Pro 都不能带进去了。
为什么？
毕竟五倍长焦，4800万像素。
OK OK， iPhone 16到手几天？
我以为到手是吗？我以为你是要说防止爆炸的风险呢。
不是，
哦，尊贵的
那个 BB 机爆炸是吗？
是啊。
我靠，那个
贵的
也挺
珍贵的苹果用户。
珍贵的苹果用户是吧？ 可以单手开启
那个什么，就是爆炸那个视频，妈十多年前的视频了，妈网上一直在疯传，我操，给我整笑了。
你说苹果的？
他们不是说就是那个引爆吗？引爆那个那个视频，
是三星电池爆炸的那个视频是吗？
也不是，它是有一个专门引爆一个苹果6S、
引爆一个苹果，反正就是说人家可以远程引爆你的苹果。
结果人家是就是。人家民间大神自制的一个那种什么啊，就那种什么，反正是一种什么充能武器吧，就是他妈易拉罐都能整炸的，他妈的苹果整炸，然后就截取中间一段，就说啊苹果可以被远程引爆。
新闻学魅力时刻。
新闻学魅力时刻，真实新闻学魅力时刻了。
是。
哦的，那苹果可以远程引爆了。
太夸张了。哎，然后
以后打仗就空投小米就行了，空投小米手机，全部给它炸了。
小米也能炸吗？
按他那个说法，哪个手机不能炸
？OK，OK。那然后呢，阿泽？最后有路。
然后，然后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把相机什么东西带进去的方法，什么把机身和镜头拆开来，一个交给一个人，一个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长焦绑在腿上，绑在裤子中间。进去的，然后我是专门买了一个很长很大桶的那种双肩包，然后把我的相机放在包的最底层，然后找一个黑色的隔层把它隔在上面一层，然后再往上面慢慢一层一层的垒东西，垒得很繁很复杂的那种，然后放了一个相机玩具放在最上面那层，然后现在的演唱会是可能会有那种 X 光机的，就是你坐地铁的那种会扫一下，然后你去扫他肯定能给你扫出来，就看他会不会把你叫住了，然后我扫的时候就被叫住了，他说你这个包里边有一个镜头嘛，拿出来看一下，但幸运的是他跟我说的那个人是一个保安，然后把我的包拿到边上，因为很多人嘛，后面有很多人都挤着往里面走，然后他就把包拿到另外一个人面前，然后我就把包打开，把我准备的那个玩具的相机给另外的那个保安说啊，这是我的玩具的相机，不是真的相机。然后那个保安就看了一眼，他也没看扫出来到底是哪个相机。
调虎离山，
调虎离山，我靠！
然后抓着我的包，我就直接走了。
那你就拍了喽？
因为我拍了，但是很长很长，3个小时。你们要想看，我可以传 B 站。
哇塞！
非常的长。
这么好，那你现场听下来感觉怎么样？氛围之类的？
我是第一次听演唱会，你们听过吗？
我听过电音节，类似音乐节那种，但是我没听过单人的演唱会。
跟音乐节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音乐节你都是站在他那个舞台下面嘛。
对的。
他按理说你站在舞台下面，然后又是露天的，他那个声场肯定不如室内的那个声场好一些。
是的。
对。
所以还是很爽的，是吧？陶喆的演唱会。
那肯定了。如果你们有什么喜欢的歌手，我觉得去听一次。
抢不到，我感觉现在最难就是抢票
啊！我出了票，我也是2倍的价格买的票，
买的黄牛，
800的票买的1600。
哇塞，这么、
我操！我觉得演唱会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它是正常票价，就也不难抢的话，我可能会去看。
对，正常票价。
现在，现在这种。就妈
人太多了，
抢，对，就抢又不好抢，然后黄牛又要翻倍买，那很难搞。
是，他们一半多的票源都是其实不放出去，留在给黄牛或者给那个特殊身份的人，那给那些票，
这样就能抽成。
对，然后那些票给不出去了之后，他的票还会有2开和3开，重新在平台上面再流回给市场，然后再加价再卖给你们。
太夸张了。
牛逼！
你直接去抢，不可能抢到。
纯粹是被当成你妈的韭菜割了，我操！
大牛吗？
暴力啊，我操！
所以说，我觉得这有这个，闲情逸致可以去看看那种脱口秀，看看那种剧场，看演唱会确实也太劳神伤财了。
如果不是这么特殊，因为我是生日加中秋。加上是陶喆，我也不会去买看演唱会，
直接 buff 拉满了。
对，
看陶喆有没有那个即兴来个嘚嘚嘚。
防伪验证，
防伪
是的，
他怪叫
唱我，他不唱我要退票的，
经典怪叫
不是真陶喆，
有没有经典怪叫？
开场就怪叫好吧，
开场
起手
就
是给你怪叫，
哦、
真的不骗你，
太夸张，
吊人的意逼，我操，怎么开场就怪叫啊？
不过陶喆现在也很火、啊，我感觉他前几年还没有演唱会，应该还没有那么多人。
我前几年真不知道，
我
前几
年
真不知道他。
我前几年也真不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都不知道。
到了该听陶喆的年龄了，好吧？
完了，
完了，年龄大，年纪大了。
是的，他是真翻红了。他之前只是抽象，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听他。
是，
在新音乐究极抽象，
他的歌也好。
是的。他的人好玩，好玩就好玩在他不仅歌好听，但认真起来想干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抽象那种。
还是干不过这种天赋型选手啊！
是的，
抽象天赋型选手太厉害了，随随便便一出手就够别人
一出手
学几年了。
他的梗太多了，什么去逃避，
还有那个什么无地自容是吧？应该是那首。
O O R R A
对 O O R R 太厉害了，
还有 P P P， 欢迎来到鸡巴北海道，
这个是什么？
没有看过，你们可以去搜一下陶喆北海道。
哇塞，抽象大王是不是？
是的，
我们。聊回正题、
啊、聊回正题，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依旧是黑神话悟空啊，非常有意思的且好玩的一个游戏，然后
下集，
是的，也不是下，也可能是中篇。
OK
来上一俩速速给我剧透，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继续玩了，我操。
OK， 因为上一次聊了前两，主要聊了前两段的内容，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从第三、第四章开始聊，正好我也打刚打完第四章，差不多。
可以着重聊中期内容了。
是的，着重聊一下中
聊最精彩的内容。
最精彩的，
确实是最精彩的。
哦，原来是老丁啊！我是有
什么事，是的。嘿嘿，想不到吧？聊一下第三、第四章，我觉得个人认为是黑神话最好玩的两章。没有，
确实，我也同意。你起个头吧，我们从什么开始聊？
好，我们先从，那我们先倒着聊，你先聊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是？
第四章火焰山吗？
第四章盘丝洞。
第四章是盘丝洞啊。
是的，盘丝洞。从第四章的 CG 开始聊。
OK。
你们有看那个第四章的 CG 吗？就是它的过场动画。就结尾
动画，你是指开头还是指结尾呢？
结尾动画就是八戒啊，八戒、
啊、八戒那个，
是的。
那直接到八戒的这个故事线了，它是贯穿整个第四章的这个主线故事，可以说是。
好，那就配合讲一讲吧。
我讲一讲，别急，先聊呗。
好嘞，第四章它的结尾动画，它是讲八戒和。应该是紫珠儿吧，应该那个就是紫珠儿的故事，就是也是贯穿整个第四章节的，就是、说八戒的爱情故事。虽然有些人觉得这个挺魔幻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改编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就有点夹杂了高老中，然后再加一点自己的主创的构造吧。就是
对，
其实他最后那个 CG 还是蛮感人的，就是。
可以说是最应该是最出圈的，最后最出圈的 CG 了，因为它每一张的这个 CG 工作室和画风都不一样，但是这一张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
是的，最出圈的之一。其实第三章的 CG 也蛮出圈的。
第三章是？
第三章其实我更喜欢第三章。
黄梅的是吧？
对，金蝉子。
对对对对，金蝉子，我又赢了。
是的，我这个对这个等会儿聊，我们先聊第四章。然后他就是八戒在天上喜欢上了嫦娥，但是嫦娥和后羿在一起了。然后
那对，那其实不是，就我看他们解析说，那个其实不是最正宫的那个嫦娥。
哦，
月宫里边的仙子都是嫦娥，他看上的那个应该是月兔。我看到大佬的这个、
哦、
这个考据和分析， 然后这个天蓬撞见跟这个月兔幽会的那个人，其实也不完全是后羿，因为传说这个九个太阳嘛，然后太阳神的化身的儿子日金乌。
哦，金乌和玉兔。
日金乌和这个月玉兔。
啊。
打紫云山的那个隐藏的地图会掉这个叫日金乌。然后你打八戒的那个故事，我记得是打完八戒的那个泥化的那个场景吧，他会给你月玉兔是吧？我不记得是哪里掉的了，他会给你这个月玉兔。
哦、
然后这两个法宝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一个是增加这个增伤的，一个是增加这个百分之减伤的，然后两个针丸一起带，有双倍的这个效果。对，也所以说等于是也是在暗示这个天蓬当年撞见的一个是月兔，一个是日金乌，然后就被这个王灵官告状堕入了凡间，
然后紫珠儿也下去了，最后他们一个变成猪，一个变成蜘蛛。
都是蜘蛛。
是的，
我是蜘
蛛，我
也
是
蜘
蛛。
哦、蜘蛛。
然后最后，然后再配上他那个 BGM， 确实是蛮催泪的，蛮感人的。
最催泪的那一段闪回。
是的。然后
无数个场景，然后从人变成妖，从妖变成人的那个闪回。
对。
那个场景。
然后拥抱在一起，是蛮出圈的。
拥抱了吗？真拥抱就好了，最后没有拥抱。
他中途不是在水里是拥抱的吗？
啊，对对对，一开始八戒还在这个西行路上的时候，盘丝洞那里，他们相当于是把盘丝洞的蜘蛛精一个蜘蛛精抽离出来，然后把这个天上的跟他下界的这个紫珠啊做了融合，等于相当于是也是跟着八戒一起下界，碰巧又在盘丝洞见到了，但是。因为八戒有这个任务在身，所以最后亲自把其他的几只蜘蛛，是几只啊？一共几只？我忘掉了，七只吗？蜘蛛都杀死了，
七只吧？
七只是吧？对，把他们都杀死了，但是没有杀紫珠啊。然后就跟着这个唐僧一行人继续西行，最后留着紫珠啊，一直活到这个现在这个故事的时间线上。
八戒是任务的主线任务。支线任务不是，
是的，八戒，然后他最后一幕是还是跟着大师兄走了，
对，又跟一只猴子走了，
是的，
紫珠儿说你就那么喜欢我平生最讨厌猴子，
抢男人，然后
然后这个故事悲情在八戒最后也没法认，
是的，
这段感情也没法认，
哎，不敢认，
对，
然后其实整个。第四章他的讲讲他的地图设计吧，
啊，
你们感觉他这张地图怎么样、就是、
我感觉是印象第二深的地图，第一深的地图如果是浮屠塔的话，第二深的地图应该就是这个蜘蛛洞了，因为它从上往下很多层、
哦、
你从上面往下跳，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层，
是的，
开场先给你一个黑夜，一个很鬼村的感觉，然后从故事带你从那个村子跳下去，它是那个村子叫蓝喜村、
啊、
那个村子的整个相当于是整个山都挖空了，你从村子跳下去，它等整个下面都是这个蜘蛛洞，但是从天庭的角度来说，这又不仅仅是一个蜘蛛洞，又是另外的这个安排，所以它整个的路线和空间的结构跟它的这个故事叙事的这个结构其实是互相卯合的，互相呼应的，你一层一层的往下走，一层一层的深入，然后他也会告诉你，一层一层的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如何从你的故事到八戒的故事，然后再通过四妹，再让你看到天庭几个势力之间的故事，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更不用说后面还有一个隐藏的这个紫云山的这个地图啊，黄花观和紫云山这个地图的这个隐藏，让他整体的感觉虽然很迷路，他对蜘蛛那个洞是真的很迷路。
我是实在打不下去了，看攻略才找到路的，不然我都在那转好久。
他那个蜘蛛洞，一初始篝火就有上层、中层和下层。你要直接往下跳，你大概率从上层往下跳，然后你跳到下层去了。
是，
但是中层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篝火，它通着很多的隐藏，通着那个情郎仙，通着那个刷。通着四妹的那个 CG， 也通着那个刷钱的那个地方，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漏掉那个地方，我也是看了攻略找到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而且不找到那个地方就进不了紫云山。
对，而且还会漏东西。你像四妹的这个符，我一开始就漏丝了。但就算我后来看了攻略，把它补丝了之后，我因为打到后期，你打到那个叫什么白眼魔君，你发现你第一次打了打不过，然后后来一搜攻略发现，哦，其实你还有一个隐藏的地图。那隐藏的地图，你要是自己打，谁知道呢？紫云山你要自己去打，谁知道你是怎么触发的，因为你要先在这个蜘蛛洞去打白手魔君，叫什么来着，白手道人还是什么来着。
哦，那个，
对，
但那个我真的自己打触发了，我都不知道。
哦，你真自己打的吗？
对，我这张还真没有看地图的攻略，就纯自己一步一步试。这条好像是死路，然后退出来，然后再去另外一条，然后从上往下这样一个洞一洞一个洞一个洞这样探的。
哇塞，那认
那你好牛逼啊。
那
然后再看到那个小黄龙，然后发现哦，小黄龙应该是支线，然后去走另外一条主线的路。
啊，
然后反正中间又碰到那个可以开那个隐藏紫云关的那个人，然后追他、
那个、
然后追他又追又打他一次，然后打完他之后他就开出那条。
对，我就是说这里，因为他第一次在那个蜘蛛洞里你碰到他，第二次他是在黄花关的后山，你得从那边下去，然后你再碰到他。
对，黄花关，我一开始走都没有走到主路上，反正我就乱走，然后就碰到他了。
碰到他了，
直蹦直蹦直移，紫云山。
是
啊。那任怎么评价这张地图呢？因为你是纯自己全部游玩了一遍。
我觉得很精妙吧，特别是刚开始在就是村子跳下去那个洞到下面一层那个地方，它那个道我记得好像在悬崖边上慢慢走下去的，然后我反正把所有的岔路走完之后才发现都快要忍不住搜抖音或者去小黑盒看那个
地图
看地图，
然后还想着再探一下，结果就探到了，然后后面就一步一步探出来。
哇，其实就得这个地图，它一开始会给人很压抑的感觉，但是到后面紫云山或者说出了盘丝洞之后，其实就有一种水岸，水岸
黑神话最美风景。
对，我觉得地图的话，就确实紫云山那片是真的很好看。
对，我觉得他把 UE5 的这个画面表现应该是拉满了紫云山这张图。
是的。然后，但是紫云山到现在都卡着我的是那个毒滴大王，我觉得他比小黄龙难打多了。
毒滴
大
王
瞬发四连鞭，
尾后
毛毛流暴击，很有效，好吧？
就用毛毛流压制是吗？
哇，真的呀、啊！就差一个增加攻击的，然后蓄四层地爆毛毛，然后就直接能打死。
哇塞！
可能算逃课了，但是真的。他一下就没了。
哦，那你们第四张感觉最难打的 boss 是哪一个呢？
小黄龙。
还是小黄？
那必须是小黄龙。
小黄龙你们花了多久通关？
有4个小时吧，应该。
你已经很快了。我小黄龙我没记错也是打通宵才打的。
但我小黄龙这次分了两次，可能是睡了一觉精神。
哦，对，我跟你一样，因为我是通宵打的，到第二天哇实在不行了，那个亭子看到了我就觉得我头晕。
我先打3个小时，然后实在 就先睡一觉，然后再起来。
真的打到现在，我都知道他的出招。第一刀冲刺，第二刀慢刀，第三刀也是慢刀，第四刀是快刀。我到现在都知道他现在他出招必有三连招。我当时打的我都骂策划了，我说他这个完全打不了啊，就直接三连击，伤害又高，蹭到就死。
对，他自己血还厚。
是吧？
对，是。小红龙我也是毛毛流，毛毛流真厉害。
但是我是蓄力流打过的，我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打通关了，因为
这么牛。那你在群里面叫苦不迭，我以为你受苦了，两个小时还好。
其实我两个小时就打通了，因为我发现小黄龙的那个冲撞是可以躲避的，所以他没有办法
滚开，
没有办法破你蓄力，所以你只要蓄力敲他就行。
我觉得最离谱的打小黄龙最离谱的感受是，他正常那些刀法什么的我都觉得还好，当你把他打到二阶段的时候，他有一招劈你一道这个闪电的弧线，然后你躲过去了，结果他那个弧线留在原地，然后还能炸开来，这合理吗？
啊，我知道，对吧？
这不合理，我就觉得
他的招数真的很多。
我反而
对
觉得他最难打的还是他的血太多，
对他真的血太厚了，
而且你只要打的稍微慢一点，他可能不止变身一次，他可能
是的，他可以变好几次，
变好几次。
对，
真的
我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变身机制是什么，他好像不是固定血变身，他就是。感觉自己打得不爽，还是
对，看他的心情变
得就蠢，确实难打小黄，但是打小黄打得很爽，我感觉就是可以，
就是吧？你感受到小黄龙的爽，就感受到游客的这个
战斗细节，确实很妙。然后，
哎，他不仅招式帅，而且会有一个跟你互动的这种感觉。
是的，就是。反正我觉得跟他打是挺爽的，和银虎和打银虎的时候一样，
有点像是吧？
对，就是就那种真的肉搏，不是那种大分怪。
哎，我第一次见到银虎，我真无语了，那个是什么刀啊？什么慢究极慢刀？
是的，究极快慢刀，
举在你头上永远不放下来，然后突然，然后你觉得他要放下来的。
银虎我觉得难打，就是有效击打的时间很短，他总归会
总是会跑。
对，然后你只能抽上去抽两棍，然后他就会又跑
又
跑，然后他又攻击又特别狠。
他有一招是在隐身当中突然出现，然后你只要他在你边上，你没滚开，他就直接把你吃投技。
啊，对，
那个投技打蛮多血的。
你说像，好九步
吗？
九步没有打第四章的人评论一下第四章吧。
九步云到了吗？
我云个勾引，我听是听，就是看是肯定看过别人打银虎啊，打小黄龙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你要我怎么云？我该怎么云？我只能跟你说，我操！只要给我时间打，我操！什么两个小时、四小时，我都通通二十分钟搞定，好吗
？OK。
没
事就再说。
没打，
结果这一期就不打，然后
不打了，
再说，
再也没打开过，
直接不打了，直接再也没打开过，说是，
主要是没机会，好不？
你们真的会红温吗？就是打不过，真的就这类游戏，真的会打不过去就无法睡觉，无法吃饭吗？
会的，
会
的。
比那种线上实时对抗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单机，不至于跟着数据。
还好啊，我觉得我打，就比如说我就算是打那个老头环，我也很少会红，知道吧？就是因为你能够察觉得到，就比如说你打一个 boss 的时候，你打了过后，就你死了，你会知道你下一次该在哪儿的注意，该在哪儿进步，就它是有目的性的，有计划性的，它不像是那种竞技游戏，你他妈，比如说你打吧，你输了，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输的，究极无敌红温。
我打黑神话，
那是真红了。
我打黑神话红温一般都是那种很笨的怪，就是那种超级大，然后你打他又打不到，你怎么打都打空，然后他一直在跑，然后一直在放技能，你根本打不到他，其实那种怪很恶心。
啊，
点名表扬白眼魔君。
我红温了一次是那个，就是那个第二章里边那个石女。就是那个
石母
小，不石母是小怪，就是那个
石双双，
就是不小怪，就是那个对是石双双嘛，就蓝色那个，
对，
恶心的抠脚，就是
飞踢，
对，每次我操一个奥特飞踢就给我飞过来了，我操， 人都晕了，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你知道吗？关键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那你需要打第三章了，你打了第三章你才知道什么叫小粪怪，真的就是那个，就是你在过独木桥的时候，突然头顶上飞来两个蝙蝠把你踹下去。
啊，那个蝙蝠我是真的很愤他，我觉得。
然后还有那个死了还会打人的那个拿大刀的那个。
啊，死了之后一定要呼你两下啊。
是的。第三章其实我们来现在聊聊第三章。第三章其实也是一个很精彩，但是精彩和愤同在的一个章节。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第三章，虽然他的小愤怪很多，但是他的大怪，就是他的每个 boss， 我打起来我都觉得很爽。
第三章
其实他的 boss 设计都很好。
对，
除了白眼魔君。
第三章吧，
第四章是吧？
啊，怎么聊到第三章了 ？OK，
是的，
第三章
跳回第三章。
点名表扬小西天拳王不能。
哦，
我那个打了好久，
哦、
说实话。
我这个那个是真的有点抽象，他太厉害了，我完全躲不了的一个 boss。是他的那个。
我觉得他的二阶段很难打，然后我就逃课，我怎么逃的呢？因为他的判定距离，要近身他才会有攻击欲望，然后我就绕着他那个圆形的地图空气墙走，然后他只会在中间绕小圈给我走，然后就这样绕，每次绕到我的狼头亮了，然后我就变身
广智，
然后过去喊两下，然后结束了之后再到地图边上再跟他绕，就这样绕了，反正广智出来了五六次，然后把他磨死的。
我操，你欺负不能老实人，最讲小西天最讲武德的。
讲到底不能第一阶段我还以为这个就这，然后他突然解锁二阶段之后没有一个能躲得掉，
绑在后面的双手解开
完全不一样，我和一阶段直接无伤可以打掉，结果二阶段太难了。二阶段
两拳打碎大圣梦。
是的，哇，他真的没有一个技能能躲得掉，我只能看那个剧情散戏，然后拖，就开隐身，然后打破影虚棍，就只能这样拖，完全打不过。但他所有的 boss 就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愤，从抗金龙到那个马猴，再到那个抗金军星，再到
抗金星君，
哦，抗金星君，再到那个叫什么龙？
青背龙。
对，青背龙。然后再到最后的黄眉，其实就没有一个 boss 会让我觉得很难打，而且就是整体他的推进，他第三章的节奏推进其实也做得很，还没有。
哎，你知道说这个，我想起来，第三章这整个游戏最让我有感觉的地方，你想不到。
嗯，
他其实是第三章的那个苦海。
苦海
就是那个龟背上你打抗金军那个地
方吗？
对，他你吓倒了之后，发现他一直在那个龟背上。然后如果你在岛上的时候，他不是要满地图跑去找东西吗？因为你打完抗金星军就没什么东西了，八戒让你在岛上转一圈，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转。他里面设计了很多那种从这个假山小石头之间穿过去的那个小洞。然后你从那个洞里边钻出去，你可以看到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的海，然后你能看到远处的雪山。
哦，对，
那个场景太像北欧那边的那种感觉了。
我是觉得第三章的场景设计真的是让我从头惊叹到尾。
是的，
就是
它不单单的是冰天雪地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刚到第三章的时候，它那边有一排佛像。
刚到第三章的时候。
对，刚进第三章的时候。
哦。那个是二十八星宿，
对对对，就是
二十八星宿那个墙。
是的，就很震撼，再加上最后的小西天集大成之场景，
那个已经很震撼了。那个他们扫描的是铁佛寺还是什么地方的那个二十八星宿的像。
是，然后反正这个第三章就是又扫描加，就实地扫描加上。他的整个美术制作，感觉他的地图美术表现上还是，我是最喜欢第三章。
整体来说，我也是最喜欢第三章，但是最让我意难平的其实还是后面的。
哦，后面第五、第六章是吗？
对，第五、第六章。
哦，那是我们下期的事情了。
然后这个留个中期，还有留个下期。
是的，对呢。 认对
第三章吧，因为第三章包括最后的 CG 还是我战黄梅，我不战金蝉子。
我也战黄梅。
我又赢了。
其实聊到第三章，必须聊到这个 CG。我感觉这个 CG 是，我甚至觉得是我个人最对认为 CG 的巅峰就是第三章。它整个讲的故事加上那个背景 BGM， 三界四周。
三界
四
周。
五双修。
对，那个渔民。被黄梅拉了一把衣襟，然后慢慢走过去，然后从背后掏出一把匕首，扎进黄梅的这个，扎进那个大鳖的身体。珍珠落地的那一刻，想起三界四周。
是的，
那是。
我浅讲一下这个故事，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讲的是呢，黄梅化成一个妖怪，然后
大鳖。
对，然后在那个海上假装自己那个不行的，然后被村民打捞起来救助，然后村民发现他身上的每一块地方都是宝贝，他只要割下他的皮，他掉出来的就是金银珠宝，然后他身上的东西可以给人治病什么，然后当地人就给他奉为神明一样的存在，然后一直供奉他。那直到有，然后这个村子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直到有一天集会的时候，然后他故意蛊惑了一个年轻人上去给他自己给捅了，然后流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然后村民们就抵不住诱惑，去把这个黄梅全身都瓜分了下来，
分尸了。
是的，然后就展现了人的贪婪。然后最后呢，他在他的师弟金蝉子过来了，说出，然后他金蝉子和他对话，他说出了一个非常牛逼的话：金蝉子，你又输，我又赢了啊！我感觉这太厉害了，就他整个，而且他很符合他第三章的主题，第三章的他的根气叫做什么？
第三章的根气，眼见喜，耳听怒，舌长思。不是舌长思，还有什么？
我看一下，应该是。
鼻秀爱，鼻秀爱吧，我记得是鼻秀爱。
哦，我记得应该也是。
对，
就是一种。
它是石尾金鱼嘛？
一种贪念。
对。
哇，金蝉子，然后现在这句台词也很火，就是金蝉子。
我又赢了。
我又赢了。
你麻了，黄梅。
真是赢麻了。
金蝉子一下点明了黄梅的这个钓鱼执法。祸乱人心，道果为因。
道果为因，哇，这句话也很经典。祸乱人心，道果为因。
然后他最后还留下一句：若不能赢，还挣什么因果人心？
是的。我战黄梅，讲道理，我战黄梅。
哎，我也战黄梅。
我觉得人性确实是本恶的。
我觉得黄梅才是荆门第一耶。
那你们对第三、第四章还有什么想值得觉得值得分享的地方？
想一想哦。
任有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 01-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第三章反正有挺多他的那种致敬吧，包括那个亢金龙那个庙其实是之前动画版里面的变的小、
那个、
小房子那个对，就是孙悟空和二郎神打架的时候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庙，对，然后还有那个真人版那个吃瓜，然后游戏里面也有瓜田、
啊、
对的，就有挺多那种致敬吧。
你别说瓜田那个 boss 我就挺难打的，火圈的那个
啊，对，那个感觉是机制怪，
那个他其实也是二郎神派下来的梅山六众之一，但他具体叫什么我忘了，他是那个羊对应着羊的那个梅山六，
他不是不空不白、嗯、不能，
不是，我说瓜田那个圈
就是拿镜自觉的那个呗、
啊、
对，拿镜自觉的那个
啊，
他二郎神的支线其实也是从头到尾，
对，每一张都会有，
是吧，
还没打呢，还没打呢，二郎神还没碰、
啊、我也还没打呢，我也还没碰到呢
下一期你们有的聊了二郎神
之后的选题都已经想好了，先采访浩辰的二郎，然后再继续黑神话悟空，好，
计划通
了。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准备些什么吗？
不需要准备什么，我们就是
随便聊，
对对，畅所欲言、啊，就是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无论如何都会有剪辑的大手，是吧？操控者
不用剪辑，我们就是主打一首，就是随心所欲，畅所欲言。我们这一期都没有脚本，没有大纲，什么都没有。以前还会整个什么主题列列提纲，现在都不列了，我们上来就是开聊。
好，
真的是非常好玩。阿泽呢？阿泽对第三、第四章还有什么想觉得很值得分享的？
嗯，有一个一直让我印象深刻的概念嘛，就是第四章你会遇到一个右手虫，对吧？
哦，
遇到那个右手虫，
哦、
然后他你初见他的时候，他会向你展示这个八戒的那个镜子，然后你把那个镜子拿了之后，他就跟你打架，打的时候。他会用正反两手的拈花手势射金针攻击你，等你打完之后，
哦、我知道他
对，
是代表是那个鸡的那个，
对，是平安婆菩萨的这个右手，
嗯，虽然平安婆菩萨已经是战败西岐了，
太可怕了，你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然后不单单是右手，你打了他之后会掉右手，掉一个那个关键道具，然后你打了第四章的。青蛙他会得到一个左手道具，相当于是被那个青蛙吃了，就是暗示你这个平安婆菩萨是怎么被白眼魔君塞进这个虫卵，怎么被分尸，然后两只手臂怎么被塞进虫卵培养出的左右两只手，左手虫右手虫，那相当于是一个在这里镇守这个狭窄的这个山门，另外一个相当于是被那个青蛙吃了。
啊，
大手的生化改造，真是大手了。
是的，所以其实黑神话藏的东西是很多的，就是藏了很多很多东西。如果只走主线的话，其实也体验不到。所以之前还游戏刚上映的时候，不是当时 IGN 说只给了7分吧，还是8分，反正给的分很低。
8分差不多，当时说的。
但是现在就大家都深度游玩了之后，发现它的好评是越来越多了。
IGN 合理怀疑 IGN 打不过虎先锋，
他们只体验主线，确实只能玩到这游戏的30%左右。
是，但现在很多的博主，国外的也有很多在为黑神话平反，因为确实是你越打到后面越毛骨悚然的，越觉得真他妈牛逼的一个游戏。
是的，真的很牛逼的游戏。
哦，
哎，那俩兄弟睡着了，胡克睡着了是吧？俩兄弟呢？
来了。
OK， 来了。
浩辰。
浩辰摸鱼去了，我操。
浩辰摸鱼了。
嗯，浩辰摸鱼了。
真摸鱼了。
真摸鱼了。
去哪了？
没有，他估计是。 他估计是，
我还以为你跟他在打游戏呢。
没呢，打什么游戏？我他妈这是听你们讲话呢，我操！
听故事会。经典你只打到，你连虎先锋都没打到。
打到了呀，他妈的！我不是跟你讲了，我现在就是在打那个，叫啥黄什么来着？
黄蜂大圣。
黄蜂大圣。
哎，黄蜂大厦打了一个月，还在黄蜂大厦。
你妈的都没打了，我操！
不管的，打了一个月没打过去。
废柴流。
你打定风珠了吗？
没呢。
啊。
好，然后我们刚刚聊到哪了？
刚刚讲完了右手虫。
哦，那继续阿德，继续。
继续嘛，讲讲四妹。
哦、也可以啊。你要就是印象深刻。
很遗憾的是，我前面三张四妹的那个三张符接完之后，去打白眼魔镜没打过，我就去打紫云山了，然后打金针，拿完金针之后，我就直接去打白眼魔镜了，因为我就没想到。
啊，所以你王一关没打。
对，我第一次那个没往上走，然后我四妹的那个结局没看到。
哦、嗯。
虽然我在网上看了那个 CG 了，也没什么，但是相当于是这个故事也没有收尾，很遗憾。
二周末的时候再见。
对。
感觉四妹还是战败 CG 啊，翻不了呀。感觉更有可能就是如果有 DLC 的话，就是已经变成金丹
的形状
了。
那仙鹤说你若还要这个什么什么，来世上天庭取四妹练成金丹。
DLC 赶快出吧，我希望今年寒假能玩到 DLC， 虽然我没有寒假。但是我希望他赶紧出吧，因为我感觉，这个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打很多周目的了，就是
高周目的，
对，不够玩，就真的感觉这个游戏是不够玩。
有人真把81周目打完了呢？你敢想吗？
天哪，那打到最后是什么样？打完81周目会是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数值会膨胀的可怕，
啊，
什么小怪都能一下把你秒了，
okay，
他肯定是有开风铃月影踪。
啊，然后我们这期第三、第四章的内容就聊这里。然后最后一个抛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评分反转的原因，所以我想听听大家对《黑神话：悟空》打几分。先从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浩辰开始吧。
没有玩过游戏也可以发表评论吗？
当然，
云评论。
哎，但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并不是黑神话的这么一个玩家，但我真的已经收到很多很多来自黑神话的这个内容了。包括我觉得黑神话它已经不只是一种游戏了，我感觉它已经融入了一种中国目前当下的特别是年轻人的一种流行文化之中了。就发现，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博主，那个博主好像叫李维刚，就他包养了个鱼塘，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这个事情没？就是，这个李维刚他包养了个鱼塘，结果呢被一众的村民以半偷半抢的形式把，
哦，我知道抢鱼的那个，那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那个渔村的 CG 对应上的那个事
情。
对的，所以我当时就看到好多人在说啊黄梅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金蝉集。我又赢了，
又赢了。
这黄梅说的，黄梅对他的师弟金蝉子说的。
那正好一起发生了这个事情。
是吗？
是的，所以我作为就是没有这个进过游玩经历的，算是一个局外人，我也能感觉到这个他的这个游戏的文化已经超出了游戏的范畴，已经开始进入到其他的领域了。我觉得这个影响力真的还蛮大的。
是的。那你有国外的同学或者好朋友有在玩这个款游戏或者听说过这款游戏吗？
但是据我所知的话，其实我身边的人好像是没有见，就是他们老说打电脑嘛 ，video games， 但是似乎是目前是没有听到有人在玩这款游戏。
哦，
你身边都是
学霸，毕竟都是博士，对面都是博士。
我觉得也不是吧，但是我确实有在英文的社交平台上是能经常刷到这款游戏。
嗯，对。
就是我觉得它可能并不是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它的确实有一定的文化穿透力，但是我觉得它文化穿透力，嗯，目前来说在海外的话它还仅限于游戏圈内，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像包括我作为就是比如说现在中文的互媒联网这个互联网中，我不是游戏玩家，但是我已经可以接受到相关的一些梗啊之类的信息，但是我觉得可能国外的话它还更多破圈破在游戏圈内吧，那可能是一种现象吧。
这没办法，毕竟是国外不是我们的主阵地嘛，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人在国外发声，但是它在国内确实很破圈，然后在国外的游戏圈的名声也很大。
对，而且它是一个开始，虽然它现在是在游戏圈，但是它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声量越来越大的一个标志。
是的，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一个法国的朋友在一起，就我们关系很好。哦、然后我就说到，就是你知道什么关于中国的吗？因为我们聊到话这个文化这个方面嘛，他就说，功夫熊
猫，
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吗？他说是的，其实他说功夫熊猫在法国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电影，就是人尽皆知的那种，小孩都知道这个电影。但是我仔细又想一想，其实功夫熊猫它也不是中国的电影，
外国人，他们是外国人拍的，不是我们自己拍的。
是的，要么就 Jackie Chan，
是 Jackie Chan，
Jackie Chan，
成龙，
是，
这也彰显黑神话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吧，它从头至尾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
是的，好，我们现在有请一个。才打到第二章还没打完的九部开始评价，你给这个游戏总体想打几分？
总体打个怎么说，打个九分吧。
哦，为什么
九分？原神 9.2， 你给黑神话打九分。
这么原神 9.2 吗？我操，原神 9.2 打九分，因为第一个是我还没玩完，第二个是就我打两章内，就是我去评分的话，它作为一个三 A 游戏，如果我说我们不看它是哪个国家的哈，它作为一个三 A 游戏，它是一个优秀的作品，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封神的作品，就是单从游戏性来讲，但是呢，它在文化上面，它在文化输出上面，还有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化的象征意义上面，还有它的剧情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顶的，所以说那一分可能是扣在了，就是，我觉得他在游戏性上能做得更好，也有可能是就是说太贪心了，就是说中国就是游客第一次做这种大型三 A， 能做到这样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可能还是贪心嘛，这毕竟如果说你一个游戏就没有说。缺点没有说一个可以进步的空间，那我不知道游客下一步他做的游戏会就是说该往哪个方向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所以我给个九分，就是说也不是说对，就你不要在意那个一分去哪了，而是在意他整整有九分，懂我意思吧？原神 9.2 纯纯是你妈的那个门将冲票冲上去的，好吧，不要在意。
OK 中肯的，
就
黑神话这个游戏它就是。你要说它的缺点和问题，你也可以说很久。我们就是只聊它这个游戏里面问题，它有一大堆的毛病，非常的多。不管是路径的设计，还是空气墙，
还是傻逼小怪。
对，它这个整个游戏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找了一种非常讨巧的方式，把他们所有的美术资源和他们的想法和设计放进去了。
是的，
他们就是通过这种讨巧的方式把这个。路子走通了，但是它是不是一个精心打磨，作为整体精心打磨的一个工艺品一般的一款游戏，如果你要往那个上面去评价的话，那它是差很大的一截的。它可以在很多的地方去拉满，但是在某些短板的地方，就是水，像水桶，它可以是一个完全不漏水的水桶，但它还是会有很短板很短板的地方在这里。
那好，
没有，这我们都没法去避免说他这个事情。
正好阿泽来顺着你的话评个分吧。
评分的话我觉得有9.2分。
哦，
这个零点零点 0.8分都是扣在如果你要用更高的期望去看待制作组或者去看待这个整个东西的这个完成度上东西来说的话，它是能扣掉的分差不多是这样子。
和原神一个分数吗？
那 Rain 呢？ Rain 给这个游戏打几分？
9.1吧。
OK。
因为感觉不如原神，就是
终极结论。
就是它的整体完整度上面，我觉得黑神话就是你一眼能看出有一种割裂感，或者说残缺
拼凑，
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可能一开始已经想好了高潮，在小西山放一下，在太子洞放一个，然后开头可能放一个，结尾二郎神，包括后面的元首啥来着，那个元先生放一个的高潮点和结尾的意犹回尽的地方，他可能给你已经做好了。但是最割裂的就是第四章到第五章，第五章我觉得有点屎，
所
以就为什么我一个月
都没打完，
对，就是一直在第五章，因为不想打第五章。不包括他第五章他这个剧情的衔接完整度也好，然后或者是他成就在第五章，第五章有很多成就冒出来是那种收集性
的，随便乱给你的
而且是收集性的。
嗯，
然后他就分类感觉没有分得很好，就是感觉打得不爽。才其实游戏评一个游戏好不好，我觉得打得爽不爽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第五章我觉得打得很不爽，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 9.1 吧，还是希望他能够达到跌上神坛，但是可能现在只能算个半神吧。
就是他游戏性还可以，还是说真的，游戏性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的，还是
只能算半个原神。
期待后续的 DLC。不过主要我感觉也是因为他的太也不是太着急上，他没办法再拖了，他就有点后面就有点赶工的迹象，特别是第六章，听说就是赶工迹象还是比较明显。
他们的美术什么的东西拉满了，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章，一个怎么说呢，章回式的电子博物馆。
嗯，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美术资源和这个中华文化都放到这个每一章里面去。
是，
然后他们还很想把 UE5 的这个优点都用得很好，但是他们又怕他们的路径设计乱掉，所以不得不又给你加空气墙。这就导致虽然你感觉 UE5 的这个世界向你展开了，但是当你想去细细的触碰它的叶子，它的细细的去查看它这个路边的这个石头的时候，其实你又不能这个很深入的一个交互，你跟游戏是没什么交互的，你只在这个它的操作框架里边有交互，那这个是游戏数值设计那一套的那个东西了。
就是乍一看身临其境，然后仔细一看还是不乍
一
看，
仔细一看你玩的其实是它给你预设的这个系统啊、道具啊、包括故事啊，当然这些都好是肯定很好，但是如果你还想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它就没有了。
是的。
另一个问题，我其实在黑神话上线之前我一直怕一点，就是有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给他捧得太高了，你知道吗？